六十二，我看六十二。修此法者，必宿世有参禅因缘，故明宗教义、宗下语录、著书，皆我心中之注脚，为一时之借用。即至究竟，一切不有，宗亦空，密亦空，境亦空，并空亦空矣。纵横自在，空有其资。假名著，假立著名曰：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。哦，这里说的是禅宗的事儿，禅宗说的是禅宗，然后呢，后面又归到了这个空不空如来藏。所以说，二祖他很有教味儿，他能够归到这儿。跟修这个法，这个关于禅宗这个事儿啊，《正体启用百则》里面说了好几则。说了好几个，一般来说啊，应该这么说，修心中心的人宿世都跟禅宗有缘，宿世都跟禅宗有缘，宿世都有参禅的因缘。但是呢，有的人他也是修密法，他有密法的因缘，这一类的也有，这一类的少。我们这儿有一大帮师兄改修了啊，一大帮师兄改修了。那这帮师兄啊，他随大溜呗，随着跟别人走呗。修心中心就是这样的，修心中心哪是每个人都能修下来的，他就是要福德因缘的。大部分人都改弦易张了，他每天修要打坐实修两个小时，不管你玩多少花样，我实修两个小时雷打不动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没多少人坚持的，很正常啊。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，解脱道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有的身边的，就像那个合肥梅林身边的，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些什么的，大部分都不行，大部分都是在逆境中。一就这么说吧，钟玉兰，我认为你这个环境很好，你比那个梅林的环境还好，因为你周围都没人修了，就你一个人修，这个时候的力量是最强的。等到周围有人修了，连拉带扯的修完了千座的力量都弱了一些了，顶着逆着没有人修，就这样一个人修，这是最好的。各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很纯正，后来互相拉扯，拉拉扯扯修完了千座了，那力量都弱。好事儿啊，对你来说是好事儿，对他们来说很糟糕，太可惜了。这个法是宿世有参禅因缘，所以明宗教义，就是修了心中心法容易跟禅宗通，容易跟禅宗通。跟禅宗通表现的是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禅宗语录、祖师大德的这些东西啊，容易看得明白啊之类的，这是一个，这只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做事非常有那个禅宗的味儿，洒脱做事，他不会说他也看不懂，但是他自然流露，他有，实际上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跟禅宗公案没什么两样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他自己不知道，这是这一个啊，这是这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宗下的语录的书，但是呢，你在平时参学的过程中，你就是可以旁参禅宗的书，禅宗的书可以旁参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禅宗的书啊，虽然是可以看，它只是一时的借用。咱们是借用，我说了一个词儿叫旁参，就是它用来是旁边参的，你借用到最究竟的时候，你要扔它的。就比如说吧，你用禅宗的公案你来验人，你验人验不了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禅宗的公案它是在日常的修学中积累出来的，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一问一答，人家呢都是日日夜夜在一块儿的，是那样的。所以说，你就有的人他就是空答答得好，并不代表什么。并不代表什么，你只能用来借用，你能够通这就行，但是它并不能够关键的时候全靠它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总靠禅宗，总靠密宗，总靠这个净宗，总靠这些都不行。就是心中心有禅宗的味儿，有密宗的味儿，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但是这三个呢，它都是一时之借用，一时之借用。究竟的时候的话，应该这么说，究竟的时候的话，什么都是我们的方便，不一定你要是用其中的一种方便来演，应该是各有各的因缘，各有各的方便，这就是空一空。到究竟的时候空一空，空一空。所以二祖在咱们这儿给咱立了一个词儿叫印心宗，说我们毕竟跟禅静密都不一样，叫印心宗。印心宗的表现是什么呀？纵横自在，空有其资，既有空的时候也有有的时候，空有其资。假立著名就是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。这三个词儿是在那个《楞严经》里的，《楞严经》里面的如来藏就是一大藏，就是如来藏，就是说我们的八识，一切为心，一切为识，万法为心，就是说世间的这一切都没离开我们的心和识。这个心，你把它这个心另外有一个名字，就叫如来藏啊，如来藏，如来藏，你开启了，那就是一大宝藏；你不开启了，就是如来宝藏被你所藏，被你那个攀缘的那个心呢，就藏起来了，叫如来藏啊，叫如来藏。 如来藏，这个一大如来宝藏是什么呀？这个妙有是什么呀？这个如就是如来藏真如妙性，这真如妙性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本质是空的，这就叫空如来藏。但是本质是空呢，七大本真，那个楞严经不是讲过七大本真呢、啊？七大本真就是一切的都是你的佛性的表现。空如来藏简单来说就是七处真心，七处真心。阿难说我的心是这个，我的心是那个，这都不是，这全是虚幻的，告诉你这都不是你的真心。但是后面说的是真心变一切处，这就是空，不空如来藏。空不空如来藏，就是空有它都是方便，看什么时候说什么，既不知空也不知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啊。这个地方可以立好多的名相，你比如说像这个楞伽经说的遍计所执性，依他起性和成圆成实性也可以用来抵在这儿，就是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也就是这么说吧。总结起来就是第62个来说，就是你活泼，你就是活泼，你心中并不立个东西，该空的时候空，该有的时候有，该非空非有，该即空即有，你就即空即有，心活泼，活泼得很。其实活泼得很简单，你就是空的彻了，连空也空，自然活泼。不能够固守一个东西，千万不要固守一个东西。我们会呢又不断做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别落在这个坑里头。其实跟环境没有关系，梅林，你现在不在那个圈子里，感觉有一种自由解脱。哎呀，就是修心密的跟不修心密的，他在一块谈论佛法有很多障碍，不好谈论。你就是说，你不就是就是像我说话的似的，就很多的那种的，他听着啰里啰嗦的，都是跟很多的没修心密的人打交道太多了，因为都要跟他们打交道，然后呢，让他们知道心密的可贵，就这样时间长了就是这样了。你这心中心的人跟心中心的人在一块儿就没啥可说的，说啥也行，就是这样，他心里头不留事儿，啥事儿都不是是非，他是这样的。那就是所以说，心中心的人跟心中心的人聊能聊，你这修千座过程中，你看着人家的话，不太容易能聊得上。就是你心中直口说出来的东西，你就等着人家批你吧，一直在批你。他们自己着相着得要死。对，我有一次被谁批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群，微信群叫以禅为体，大家就讨论的是最后讨论成啥了，就是说是这个睡觉的时候要用那个侧卧。就是要怎么侧卧，然后心脏的那个手怎么放，腿是屈怎么屈，一直讨论了一下午也没讨论完。我说你就这样能成佛吗？我说这根本都不可能成佛，这太着相了，这就不行了，一直在被批。哇，可有意思啊。他不是，他学那个佛的吉祥卧啊，他学着佛的吉祥卧。有的人专门给同修设置障碍，让同修修不下去，这个人是什么果报？这个人的果报，他自有他的果报，他自有他的果报。应该这么说吧，果报呢，你就是明面上说吧，提婆达多很糟糕啊，那是要下金刚地狱的，无间地狱的。但是提婆达多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是实地啊，他只有实地的菩萨，他才敢这样的去给佛设置障碍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俩怎么能演出一场好戏啊？这场好戏里面有平坦的地方，也有山川呐、啊，也有沟坎呐、啊。这样的话，这出戏才引人入胜，让你知道解脱的珍贵啊。所以说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，二祖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冤家就是冤家一齐到庄严此道场，那很好啊，很殊胜啊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，很殊胜。你修心中心的迁座，应该不要一帆风顺，就是越过种种障碍，你能修得完才有力量，很好。有的修完了心中心的师兄，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给你很多顺利的情况，他会设置很多坎儿，他对你冷言讥讽，然后呢捣乱啊什么什么的，那都是一种另外一种好，并不以一个老师那种引导啊慈悲啊，就是说并不是跟他是两样的，他都是一个样，都是一个样。老师之相，他就是好像也要顺一点，要谦和一点。别人呢，就是那有的修心中心的，他不是老师，他不现老师之相，他说话就是冷讥讽多一点什么的，那是另外一种师相，那是另外一种，都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你这个就是这两关你都过得去才行。就是你应该检讨自己，你为啥修不下去？不是因为他给你设置障碍，他是你的大善知识，但是他如果是故意的，那是他的因缘。你就像有的老师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不能修心中心呐、啊，修心中心是有福报的人呐、啊，你修了会来很糟糕的事儿啊，你千万别修啊，你先修六字明积累积累福德吧，这一修修个3年5年， 他也没修心中心，你这你还有的就是修心中心修到半截，你这修了不行，你这修不下去的，你将来会出大事的，你这别修了，修六字明吧，刮心中心断了去修六字明了。你说这老师他肯定有他的那个果报，那没得说，肯定有他的果报。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，你为啥要信他呢？你就为了害怕那个事儿，你就不敢修了，你为啥要信他呀？还是你自己的原因，不能怨他。是的，以前要讨论，现在觉得没啥聊的。那是跟别的那些，就是跟要是跟那些菩提道次第广论班的人聊就不好聊。你在群里后来多说了几句，可能不对味儿被踢了。修心中心的人都被踢过。
我也快被踢了。经常进了群里面。
金刚经的受持读诵，你是在受持的，他们是在读诵的。不善巧被踢也不一定怪别人，善巧这个事儿啊，梁师兄啊，善巧这个事儿，迁座后再考虑善巧，迁座内就是说二组啊，他在这个正题启用百则里面告诉了我们很多善巧的方法，迁座内最好不要考虑，就是你先说的直一点，说的直一点对自己好，就是先考虑自利，把自利利撤了再考虑利他。刚开始的时候不考虑太多的善巧，就是被踢呢，虽然被踢，但是他说的很直很直，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，都有这个阶段，都有这个阶段，刚开始都做不到善巧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必然的。怎么不该说话呀？嗯，不一定，他虽然踢了你很不高兴，但是在他心里头种了一个种子，给他留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嗯，也说不准，也说不准。修心中心的人呢，他心量大，其实修心中心的人，有的人他也受不了难听话，但是受不了难听话，他一激他上座更用力了，更容易开悟了，这是好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都就是说，有的时候这个直话你的判断不一定对，你可能说直话的话他一时接受不了，但是他想一想他会接受的，不一定是坏事。迁座以后再考虑善巧可以，就是但是对于咱心中心的来说，被踢了也没关系，就是属于是这样，没不会对他们生起怨恨，就觉得挺可笑的。啊，这个第62个说的还是禅宗的，就是禅宗的这个语录啊，语录是借用，这个借用这个地方还分两个，第一个咱们在用功的过程中，你用功怎么样了，你可以拿禅宗来验一验，看看能不能过得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为什么叫借用，就是说这个不能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总是拿着这个去验，总是拿这个去验，那也不对，它是一时之借用，你验过去了把它放下就是了，你也不能拿这个一直去验，一直去验，一直去验，去以这个为标准，因为人的心思啊它是活的，有的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，那个公案它也是活的，所以说呢你不是一直都是要谗言谗语的，不是，但是你可以验一验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的话呢，就是什么样的，就是还有一种人，他是对于禅宗他就不熟悉，不熟悉他就可以不用这种方式，他用别的方式啊一样的，这是这一种。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你要是做一个彻的人，你要是做个彻的人，你不能只看得了佛经，你看不了禅宗公案，那你我认为你就不彻。为什么中国的这历代祖师的东西你就看不下去啊？你就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开口给别人说话呀？那也不对。就是从利他的利众生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你首先禅宗这些关你要过得去才行，你过不去你就想开口给人家解释，你是不是误导人家，你自己都没开悟啊。所以说禅宗的三观是这样的，禅宗的三观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验自己彻没彻，所以它有关，从别人的角度来说你三观都没有过，你去立他，你立个什么他，打妄想吧。这个是说的是跟禅宗的关系，大家有什么都可以提，都可以聊聊，没事儿。